王千岁胡德海领着一哨人马来到燕庆关，口口声声要见本关的主将邱彦臣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炮响三声，城门开放，邱彦臣领着铁骑三千在关前列队。老胡一看邱彦臣也老喽，法似三冬雪，鬓赛九秋霜啊，皱纹堆垒，但是威风仍然不减当年。就见邱彦臣全身披挂，铁戟在手中，马往前推，跟胡大海打了对面。人，邱彦臣把双戟一分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，当他认出是胡德海，老头子频频的点头啊，对面可是二王千岁。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，这个人最富于感情啊，跟邱彦臣虽然没有什么深交，毕竟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多年嘛，今日一见想起往事，老胡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眼圈一红啊，颤声说道，不错，正是老胡啊，我老邱，你挺好啊，托福托福，我还行吧。二王千岁，听说您离开南京了，这是从哪儿来呀、啊？莫非说你我梦中相见不成？嘿，大清白日哪有做梦之理呀、啊？老邱，这是真事儿。你要问我从哪儿来，真是一言难尽呐。没事啊，等进了城，咱老哥两个把酒菜摆上，边喝边谈啊。现在啊，咱先谈点正经事。老邱，我来求你来了。哦，什么事儿？二王千岁您吩咐吧。没别的事儿啊，现在四殿下燕王朱棣兴义兵要扫除韩马两党，如今大兵到了你的关前了，打算借路而行。老邱啊，我不说你也清楚，韩金虎是个什么东西，马娘娘是个什么东西变的，残害忠良，灭绝人性，令人发指，罄竹难书啊，他们是死有余辜，希望你呢秉着忠义二字给点情面，能放我们过去，将来把韩马两党肃清，燕王千岁和我也忘不了你的好处。老邱，能不能赏给我个面子？这个，邱彦臣眼珠转了转，半天没说话。胡大海一看呢，你看他妈玄乎哎！老邱，怎么你为难吧？哎呀，二王千岁，虽然说我镇守燕庆关，对朝中的事不太了解，但是呢，也有点耳闻。至于孰是孰非，好像我很难判断。我呢，奉皇上的明诏，大帅的令箭，在此镇守。这个玩意儿没有皇上的圣旨，不能放任何人随便通过呀。我说二王千岁，您得替我想一想，如今我是儿孙满堂十九口人呢，这要抗旨不遵，就犯下灭门之罪，将来怎么收场啊？ 您要过关可以，必须得有万岁的圣旨、大元帅的令箭，咱们二句话都不费。胡大海一听啊，就不乐意了。老邱，你瞧你这话说的，要有皇上的圣旨或者是大元帅的令箭，还用得着跟你废这话吗？对不对呢？只因为这两宗东西都没有，我老胡还亲自来见你。方才我说那些话你没听见吗？我们反对这个混蛋朝廷，恨韩金虎，能不能管他要圣旨，管他要令箭呢？话再说回来了，我们领兵打他，他能颁发这个圣旨吗？老邱，你挺明白的人，别装糊涂好不好？今儿个我跟你讲，这是私人情，将来自殿下忘不了你。如果平灭两党，重整朝纲之后，你就是开国的元勋了。老邱啊，把面子赏下来吧，以免你我这把年纪还伤了和气。这邱彦臣呢还挺命，尽管胡德海怎么说他也不开窍啊，一个劲儿的摇脑袋，不行不行，最后把胡德海气急了。老胡把眼珠子一瞪，什么？邱彦臣给脸不要脸，真不识抬举啊。我明白了，怪不得功臣都被害，你没事儿。闹了半天，你跟韩金虎穿的是连裆裤，你们一个鼻子眼出气儿。今儿个我就问你，让我们过去吧，你说个痛快话。可邱彦臣呢也翻脸了，二王千岁干什么？你想以大压小吗？这可讲不了，我奉天子明诏在此镇守，有道是县官而不如县管，这个方圆的地盘就归我说了算，你们没有大帅的令箭，没有皇上的旨意，我就不能放你们过去。好啊，胡大海撞了南墙，真是气冲两肋啊。老胡刚想伸手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就见身边背后一马飞出，快似闪电狂风一般。来到老胡的马前，胡德海一看是谁呀、啊？正是小太岁长衡。因为长衡是先锋官，像这种事儿都是长衡的事儿。只因为胡德海呢不乐意跟邱彦臣伤了感情，打算先和谈，如果和谈通不过再用武力解决，所以长衡就没伸手。方才老胡在这跟邱彦臣交涉，长衡立马横矛，在后边听得十分真切。本来这小伙子脾气就暴，一听这邱彦臣赶门上吹火一窍不通，他这火就大了，忍无可忍，这才催马来到两军阵，见着胡大海一抱拳：“二爷爷，你少跟他费唾沫星子，像这种货就得给他来横的，说好的不好使，你老人家闪退一旁，把他交给我呀。”胡大海一看不打也不行了，轻轻打一嗨一声，拨马回归本队，给长衡观战。再说长衡把掌中蛇矛枪颤三颤摇三摇，对着邱彦臣一指：“呆老匹夫，可知道小太岁长衡的厉害？”邱彦臣呢早就听说过长衡的名字，正月十五大闹花灯，
跟燕王两个人把南京搅了个地覆天翻，这事儿谁不清楚？另外他知道是长门之后。
哎呀，邱彦臣一想，我要得罪人就得得罪到底呀，上命难违，我不向着皇上，不向着娘娘，能向着你们吗？这要把你们给放过去，岂不犯下欺君灭门之罪？为了保住自己的纱帽，所以邱彦臣只好把脸往下一抹的来个六亲不认。再看他把手中的铁戟一晃，小娃娃叛国的逆徒哪里走，催马晃戟大战长衡。这长衡啊，觉着自己不含糊，我爷爷是常遇春，我爹是常胜，我二叔是无敌将常茂，我叔叔是常林，要提起老常家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但这小孩他想错了，那些人有能耐跟你不一样啊，咬着不含糊不行啊。结果跟邱彦臣一伸手打不过人家，就见这八马将军赛典韦，别看年纪大了，铁戟挂定风声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啊，威风不减当年啊。从技巧从力量长衡都白给，最后把小太岁累的是满头是汗。两个人正打的难解难分的时候，燕王跟大帅田代彪这部队就到了。燕王在都旗之下立马往两军阵前观瞧，就知道出了事儿，马上命人请胡子海。老胡一听说燕王来了，一拨马回归中军，见燕王把经过讲说一遍。燕王一听一皱眉，本来自己人手不多，但能和解就和解，能不翻脸就不翻脸，不愿意发生这类的事情。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后悔也没用。大帅田代彪在旁边看得清楚，田代彪赶紧施礼，王家千岁，您不必焦虑，像这种事儿免不了。我认为邱彦臣还是好人，无非是胆小怕事，这种人但能不伤害还是不伤害，能治一服不治一死。这样吧，赶紧把长衡换回来，待我亲自会斗于他。燕王这才点头，因为田代彪这个人办事情十分老练，把他放出去那太放心了。吩咐一声鸣金，鸣金就是筛锣呀，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，不是有那么句话，闻鼓则进，闻金则退呀、啊、这属于十七条禁律五十四斩，当官兵的都懂。长衡正在恋战，听见身边背后收兵锣响，知道叫他回去，不敢抗令不遵，虚晃一毛，拨马跳出圈外。我告诉你邱彦臣，算你捡着了，待小爷问清楚怎么回事再来战你。回归本队，田代彪对他说清楚了，长衡点头，在这喘气休息。再说花枪太保一催马来到两军阵，邱彦臣一看是田代彪，老熟人了，心里头呢也是热乎乎的，因为北赶大员的时期他跟田代彪也相处了很多日子，知道这个小伙子又有能耐又仁义，那是后起之秀啊，要从各方面来说高于常茂。邱彦臣一看是他，赶紧把大戟交到单手，对面是田将军吗？田代彪满面陪笑，
老人家不错，正是晚辈。邱老将军，你想可好吗？哎呦，托福托福，老朽粗安呐、啊，对付着活吧。田大帅，这么说你也要跟我动手不成？
不，
邱老将军，我不是跟你来动手的，我有几句话打算跟您讲。
那么代表你有话你就说吧，老朽愿闻高论。
老将军啊，我希望您不要再顽固下去了。您想一想，韩金虎何许人也？马娘娘是什么人？难道说你不清楚吗？中山王徐达那么好的人，为国家立了那么大的功劳，他们都能把他害了。刘军师那么大的贡献，他们都能把他赶走。四太子燕王朱棣，那是皇上的亲骨肉，他们也想把他置于死地呀。老英雄，是非曲直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我希望您呢，明白点事儿，跟我们合作，兵合一处，将打一家，兴师问罪，扫除逆党。假如老人家执意不听，我们双方要变了脸，岂不被外人耻笑啊？我田代表不能说，捉嘴笨腮，只是说出几句心腹话，望老人家三思。
这个，
哎，田代表，不是我顽固，也不是我看不出是非曲直的，无奈我是朝廷派到这儿的命官，无缘无故就把你们放过去，好说不好听，我看你甭讲了。你要把我赢了，把燕庆关给占了，哎，怎么处置我都行。如果赢不了，我实在不能放你们过去。田代表一看这老头真气人啊，看来非动武不可了。想到这，一伸手把花枪摘起来了。邱老将军，要这么说，非得变脸不可了。哎，这样还比较好一些，哪怕你把我挑了，我死而无憾。好吧，那你就请。说着话，俩人打起来了。邱彦臣呢，你别看叫八马将军，他十六马将军也不是田代表的对手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。马打盘桓战了十五六个回合，他就有点受不了了。邱彦臣一看三十六招走为上计，干脆我回城吧，我闭门不战，然后请旨定夺，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，跟我邱彦臣没有关系。他想的倒挺好，啪虚晃一起身，拨马就走。田代表多聪明，看透他的心意了。这老头要耍老猫肉，真要进了城，他连面也不露，这玩意儿还不好办呢。想要攻坚战，没有那重型的武器，强攻那得死多少人？不行啊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说什么也得把他抓着。想到这，田代表用枪杆一点马的后胯，这匹马疼痛难忍，蹦起了四五尺高。闪电一般就追起来了。单说邱彦臣，人往前面拜，眼往身后盯，他一看哟，田代表是紧追不舍呀，把他吓得冒了一身冷汗，心说不行，看这样甩不掉他，眼珠一转，计上心来，抬腿咯噔挂好冰铁双戟，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拽箭，拽出铁背铜台宝雕弓和三支狼牙箭呢，一抿朱红搭上悬扣，嘎吱一声扭回身来，对准田代表，啪嚓就是一箭。田代表久经大敌， 早就加了防备了，怕他使用暗器。就见邱彦臣肩膀一动，他就知道不好啊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见一点寒光扑奔面门而来，田在彪一甩脸，哎，这支箭从鼻子尖过去了，没射着。他刚坐稳了，啪嗒，二一支箭就到了。田在彪又一闪身，又射空了。这第三支箭还没发出来，由于邱彦臣心急，用力过猛，咔吧，把弓弦拉折了。哎呀，邱彦臣这后悔呀、啊！他把半截弓扔到地下，催马就上了吊桥了。如果过了吊桥，就算到了家了。哪知道这时候田在彪就赶到了，追了个马头，接着马尾。就见田在彪轻舒原背，哎，把邱彦臣的战带和叛甲套给抓住了，往怀里头一拽，你给我过来吧你！到了现在，邱彦臣也豁出去了，两只手抓住铁过梁，身子往马身上一趴，我不过你，我两只手他入了死扣了，任管田在彪怎么拽也没拽动他。后来把花枪太保气急了，双脚一点飞虎颤，腿往前伸，身子往后仰，用尽全身之力，你给我快来！好嘛，他也用力过猛了，咔嘛，把邱彦臣的战带、叛甲套全给拽断了。结果田在彪坐不稳，从马屁股后头轱辘下去了。邱彦臣呢，从马脖子那儿摔下去了。两方的军兵往上一闯，各自把主将救归本队。邱彦臣算平安的跑回燕青关，吩咐一声：“扯吊桥，落千斤闸。”他是闭门不出啊。田在彪这个后悔呀、啊，实质上要邱彦臣的命，他八个也死了，就为抓个俘虏，跟他解开这冤仇，没想到还把他放了。可回到中军大营，见燕王千岁追悔不及，胡大海一看，在彪啊，不怨你，甭着急，甭上火，对付这组人，我老胡有办法啊，你就瞧二伯父的，我给你们出个主意，咱们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。小太岁长恒一听，把嘴一撇，二爷爷，这主意怕不好使吧？你懂个屁，小毛孩子，胎毛未退，乳唇未干，我呀见过那比你岁数都大的多的多，你放心，这招是非好使不可。燕王说也背不住，不妨咱们试一试。胡大海出的什么主意呢？头一天没事儿，第二天白天还没事儿，到了晚上月白风清，整个营里头按照胡大海的安排都做好了一切准备。再看老胡保着四殿下朱棣，就是君臣二人带了八名亲兵来到燕庆关的关下，田在彪领着大队兵退十里，所以这关前呢冷冷清清，就是他们这十来个人。老胡保着燕王离着北门不远了，往城上一看，城上是灯光闪闪呐，照如薄昼。什么意思呢？人家加强了防备了。你要注意听的话，谁咳嗽大声说话都能听见。老胡保着四殿下就到了护城河的河边，用眼睛一测量这个距离，你要放冷箭放不到这儿。胡大海这才站住，四殿下把马也带住了。老胡呢 就假装查看城里的城防，一边比划着一边跟燕王在这嘚吧。王家千岁，您看着呗，咱们从这西北角架起云梯往里进攻，有500人卒役。您看着那边没，城墙偏低，那块咱们燕王心里也不好笑，心说你这说的哪国话呀，也假装这点头，这都是给城上的人看。君臣二人站了有半个多时辰，咱不表他们，单说八马将军铁骑赛典韦邱彦臣败回城里，他就下了决心了，我要是不出城了，干脆明天把紧急折报送到南京，你们朝廷看怎么办怎么办，我是不行，速派援兵吧。但是今儿晚上呢，他怕出事儿，他得着禀报说燕王大军退下去了，他心里纳闷，不知道是真是假。后来登城一看是真的，燕王果然兵退了，心说他不过黄河了，难道改道而行？不行啊，有胡子海我可得注意。所以今儿晚上他连夜查城，正好走到北关箭楼的下子，他往下一看，哎，这不胡子海吗？这不是驻地吗？再往后看，就几个当兵的。哎呀，邱彦臣心里说话，四殿下你胆儿不小啊。我何不出城将你活捉？